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珍盖床幡微妙音声，属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属欲应验极致，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宝网树荫第十九啊，介绍他的这个衣宝庄严的第十九啊。前面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单个的庄严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像七宝行树哦，啊，菩提树哦，啊，这个妙月啊，宝啊，宝池啊，以及净土天人的颜貌端正啊，这些。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总结性的赞叹啊，极乐世界的衣宝庄严啊。所以佛又告诉尊者阿难啊，讲阿弥陀佛的这个刹土，那些天人啊，天人前面讲呢是随顺他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实际上是非天非人啊，也是阿毗跋致的这样的地位，但随顺他原来往生前的身份啊，以及他目前断惑的水平，只待耶往生的凡夫而言，就全且称为天人啊。那么这些天人呢，按他自己的这种善业和福德力啊，是不够达到啊这个随意自在的程度。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得阿弥陀佛的威神福德愿力的加持，哎，他们一切资身用具都很自在啊。所以这里就讲出几种啊，首先是衣服啊，这个衣服都是种种珍宝合成的，想要什么衣服，自然的这衣服就披在身上啊。第二是饮食啊，只要念头一动啊，种种的百味饮食就会显现在面前啊。还有要在极乐净土或者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的花以种种香，还有啊，供佛的璎珞啊，包括自己庄严自己的璎珞，以及供佛菩萨的璎珞啊，珍盖， 真盖就是用那种啊这个绢帛所制造出来的大盖啊。你看这个在古印，它是一个比较热带的地区，所以方太阳的这个晒以及遮风避雨，它就是一个大盖啊。所以这个在佛像上面都有一个盖啊，或者讲经说法的法师高座上它也有一个宝盖啊。所以这个真盖就形成啊庄严讲法佛殿的庄严具啊，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供养品的啊。床幡啊，床幡也是我们在寺院常常看到啊，殿堂庄严的，好像属于旗啊，军旗一类的东西啊。床呢啊，一般是圆筒状的啊，上面也写的经咒什么的，它叫床啊。如果是长片状的就叫幡啊。这个床幡在我们佛教当中的它的表法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像旗一样的，原来这个古代的国王将军他就带着这个军旗之床率领他的军队打仗啊，这个所向披靡哦啊。那在佛法用这个佛陀以智慧之床来啊抵御一切烦恼的魔君啊，所以这个床表明得胜，催眠各种魔状的得胜的这个象征啊。以后就把它也作为佛教的庄严具啊，来庄严道场或者供养佛菩萨啊。这就是床幡啊。到他方世界还在要歌咏赞叹啊诸佛的功德，所以有微妙的音声啊。他在自己的啊极乐国土，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他的舍宅，或者又叫宫殿楼阁啊。这些宫殿楼阁可以这个称其形色啊，称其形色就是他这个往生者他是身高以及它的颜色啊，你这个宫殿哦啊舍宅跟它相称啊，你要高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小一点广一点狭一点方一点圆一点都能随心所欲啊。而且这个你想到地面就在地面，想升到虚空就升到虚空啊。所以极乐世界虚空有很多宫殿楼阁啊。那这些宫殿楼阁或者是一种珍宝合成，或者是两种珍宝合成，乃至于百千万亿种的珍宝合成啊。所以无量寿经在唐译本讲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珍宝之金啊，就是最好的珍宝都集中在极乐世界啊，众宝众金啊。那这些构成啊，衣食住行啊，这些支身用具的这样的微妙之物，也是随这些天人啊，这些往生者的意念，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意念即至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愿力，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愿什么愿都能满足啊。下至你的啊日常生活自身用具啊，中至你要到他方世界供佛的器具，乃至于你圆成佛果的种种的法上的利益啊，就由于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愿的成就，一切愿都能成就啊。那我们看到极乐世界这种意念极致，你就说这里就很快乐了啊。他离开了我们这个世间的有种苦叫求不得苦啊。我们这里想住点房子那很困难呢 啊现在的年轻人就那么一点工资要买一套房子啊，可能都非常艰难 啊，他要去贷款，贷款一辈子可能要还20年、30年才能那个，哎，他就没有房子就成不了家啊，所以这就是很苦恼的事情。而这房子都是像鸽子笼一样的钢筋水泥结构，还有很多化学东西，还不健康，住得不舒服。就为这点不舒服的狭小的房子，你还要奋斗一辈子。你想想，再想想极乐世界，念头一动，七宝宫殿现前，这悬殊太大了，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住房紧张没房子住的时候，想想赶紧到极乐世界去找房子住，不需要到银行去贷款，应念而至，好，那在地面上还有，众宝妙衣，这个衣我们就想到。在古印，它的衣不是像我们制作衣服，比如这个五衣七衣袈裟，它都是一块布，那一块布，这个布呢，你看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大夫长者请佛去应供哦，或者说法，他都要用那个衣铺在地上，铺着很隆重的这个让佛走在这样的，就相当于地毯上。走过去，那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七宝为地，同时它又铺上了一层像地毯似的，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奇妙的这个衣覆盖在极乐世界的地面上。那你说，一般我们这个世间，你在一个很庄严的场所、很富贵的地方都有地毯。那走在地毯上，他就有一种尊严感，一种富贵感，那极乐世界这样的福报，是佛的果地上的福报，使一切往生的天人，他走在地面上都有一种庄严、一种尊严、一种富足，所以自然而然显现众宝妙衣遍布在极乐世界的地面上，这些往生的天人都能踏上这样的真妙的妙衣，华丽的地毯上行走。现在我们走点路，那种坑坑洼洼、那种沙砾、那种肮脏的地面，那你想想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面？这就表明地面的庄严啊。好，我们请看下面经文：无量宝王弥伏佛度，皆以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珍异，庄严教室，周匝四面，垂以宝林，光色晃耀，尽极严厉，自然得风，徐起微动，其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济，催逐罗网，集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好，先看这一段。这段是描述极乐世界的虚空庄严。那阿弥陀佛愿力为什么要成就虚空庄严？他在因地看到他方世界很多的刹土。许多的众生面对这种虚空，那种烟雾、阴霾，那种霓虹、星斗、流星，它常常有一种恐惧感，甚至一个陨石下来，它都害怕自己，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虚空就不是那样的，一看灰蒙蒙的， 不知道是什么。对于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灰蒙蒙的这个情况是有恐惧感的啊。那极乐世界它的虚空是无量无边的珍宝的网覆盖的，覆盖在虚空啊。这些网都是用那个金黄金的线啊追成的无量的宝珠啊悬挂的啊。那宝网上又有绫罗哟，又有种种的璎珞哟啊。那么这些绫罗璎珞也是百千万种奇异的丰富的珍宝来合成的啊。这叫奇妙珍异啊，非常奇特，非常微妙，非常珍贵，非常啊这个特异啊。那就表明这个最成宝网的这种珍宝的内在的特点不一样，而且它锥的形状，它的庄严教室啊，它的光和色，珍宝之间的内在的配合相互都在交光辉映装饰啊。然后它就遍布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虚空的四面啊。那这些宝林珍宝的林铎也种种垂下来啊。哎，这些宝网当中它就有百千万种光啊，显现百千万亿种色啊，光和色交相啊，这个渗透啊，辉映，它就给人一种非常富丽的感觉，晃耀啊，光明至圣之貌啊。那这些光色的晃耀之间，它也能够变现种种不同的图案啊，所以禁忌啊严厉啊，禁忌严厉就是这种非常的庄严华丽啊。所以一看虚空啊的这庄严，它就美不胜收哦啊。啊，一方面有审美感，一方面它有安全感啊，另一方面宝网的宝林又能为由这个风吹来显出种种微妙的音声啊。好，那在这虚空当中现在就有一种无形的啊，但又是非常啊感触到的这个风啊，自然得风虚其微动啊。这个自然就是指这个法尔自然，无着妙用。那个德风是什么啊？在无量寿经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风是八方上下一切风当中之精，也是风中里面最精妙的啊。它是自然而然的合会在一起，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是变化而生的啊。大家看这个自然，在观经讲这个风是从哪来的，是从这个大的摩尼宝珠，就是摩尼珠王的，他放出很多的光明，无量的光明，这个光明里面显现八种清风啊。那观经讲这个摩尼宝珠哦，它是象征阿弥陀佛的愿心的啊，实际上也是象征着一切众生啊本具的心王的啊。所以这个风是从心王的光明里面显现出来的。那心王它是实相的表达啊，这个实相无相无不相啊，无为无不为的这样的一种无作妙用，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表明这是自然得风啊。所以这个风是从实相的自信里面显发出来的啊。那只要看到这个风的弥漫之相，风它跟光具有它的同源性，有时候叫风光啊。风也是光，也是弥漫的动态的，风也是弥漫的动态的，它都是从这个同源的星光里面显发出来的 好，那我们只要了解这个风的来源，再就看看它所描述的风的这种德用，实际上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实相的或者五分法身之德的一种表达啊。所以它就徐起，徐表明它的安详之嘛，徐徐的起来，不是像飓风啊，像暴风那样的猛烈的摧枯拉朽的，它不是，那就给人一种恐惧感咯啊。那这个徐徐起来啊，微微的吹动啊，那这个风是这样的一个自信里面写出来的。那么我们的自信本身是平等的，本身是和谐的啊，所以这个风表达情况它也是非常协调，非常和谐和蔼啊。所以这风吹过来不冷也不热啊，温度适中啊，它就是温啊，温和凉爽而且柔软啊，风吹过去很柔软啊。我们有时候表达这个如春风沐浴啊，春天的风是柔软的，冬天的风是刚硬的啊，西北风啊。哎，这个自然的风是那么柔软啊，它吹过来，哎，速度极不迟缓，也不猛进。你看这些实际上都是代表的一种自信的一种德能，用这种风的这种形态表达出来啊啊。实际上它也我们看到这个风的德性，它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做人也应该这么做，我们行走坐卧也应该这么做啊。你行走坐卧要徐起微动，你对人要调和，要温良柔软啊。哎，这都是菩萨做事的一种方式啊，待人接物的方式啊，不迟不急，中道中庸啊。好，那这个风它会做佛事的，不仅仅是让我们感觉到舒适而已，西方极乐世界五尘啊都能做佛事，这叫从阿弥陀佛愿心里面所显现的微妙的五层，每一层都能做佛事啊。当然对娑婆世界可能他做佛事比较侧重在耳根闻性啊，但所谓的初层未层啊也都能做佛事啊。好，那看这个德风，他首先谈音声问题啊，他就吹到啊这个虚空当中的罗网啊，罗网刚才讲有各种宝铃，有各种璎珞，有各种珍珠，它都风吹过去都能够显现啊一种音声啊，还有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七宝行树啊，这些风吹的树叶以及树间的璎珞铃铎也都能发出声音啊，所以这种音声就演发无量微妙法音。这风一吹，这些就像一个盛大的交响乐，这交响乐是无量的珍宝铃铎璎珞，它好像就是一个个乐器，每种乐器它发出的音声不一样啊，哎，但是又符合着音律啊，宫商角徵羽五种特点又非常的和谐啊，所以它显得是非常的微细奇妙的法性的音声法音啊啊，这个音声不是一般世间的音乐，不是从心意识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而是法音法性的五种妙用显发的音声啊。所以前面我们讨论这个清唱哀亮微妙和雅的音声格调，实际上就是实相法性音声的一种特点的概述，这种特点概述实际上就是实相德能的概述啊。这个实相德能在音声上的表达，它自然的就表达了这种八个特点啊，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啊。好，那么这个风吹过来 还能够散发种种的香味，啊，这香味从哪来的？啊，我们前面谈到，阿弥陀佛愿的成就，它有一愿的保证，就是每一种珍宝里面都同时具有百千万亿种香，宝里面有香，啊，那这个风吹过的各种珍宝林铎，这珍宝里面就有林铎啊，就有宝，就有香，各种香气。这风一吹，就带这个香，就吹得更远，这就叫流布，啊。那么这个香的品类，不是一种香、两种香，而是几万种香，啊。这些香的特点有温和的这样的特点，有雅正的特点，啊，所以闻到这个温雅的德香，都能自然让人升起啊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所以这个在做佛事的，岂有闻者？即闻者，首先是这个流布到极乐世界的本土，让极乐世界的往生者首先闻到，啊。同时呢，这种宝香也能够流布到他方世界去，啊，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啊，只要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得很至诚的时候，跟这个名号的内在的德能沟通的时候，那么弥散在西方极乐世界宝香，借助这名号的中介，它也自然的到了我们这边来了。这就是临命终时为什么叫异香满时，异香满时从哪的？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啊，它跟我们这个世界的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它非常清净，非常温和，非常高雅，啊，非常干净，啊，现在我们看看现在香都害怕，都是用化学原料做成的，啊，里面的致癌物质很多，啊。有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末法众生的供业，本来供香给佛是把最好的香表达自己的一种虔诚恭敬啊，供养出来，现在那么多商家为了赚点钱，他就用很不怎么地的东西来制作种种的非常低劣的香啊，所以都现在一看那些人拿低劣香来，我们不仅生不起赞叹恭敬心，都害怕，哎呀，他一点上赶紧希望把它灭掉，那种味道太刺激了啊。据有关方面测量，寺院的这由于烧这个劣质香，它致癌物质多出外面的将近20倍啊。所以上次我跟他东林村的一位书记说，我说我们实在是考虑到你们赚点钱，实际上是付出了我们出家人的身体健康让你赚点钱啊，我不让你烧吧，你肯定生烦恼，啊，所以我们以后还真的要开发一点这个净土香，啊，不要让那些化学性的东西充满这一个寺院，这已经形成了普遍现象，啊，那么极乐世界的香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香都闻到了都生烦恼啊，极乐世界的。不仅生烦恼，可能让我们的身体都受到损害。这个，我们对比一下，形成鲜明的对比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个香，让众生闻到，能够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烦恼的习气，由于闻到这样的温雅的德香，这温雅德香刚才讲是从法性里面出来的。它有巨大的降伏烦恼、开发自信啊、明心见性的功能，啊，所以我们也就自然而然的受这个宝香的这样的熏习啊，这个我们的烦恼会把它降伏住，啊，自然而然的不起，啊，虽然还有烦恼的种子，但是它不起现行，啊，那这个风接触到往生者的身上，风吹拂过来，哎。非常的啊快乐，因为它非常温凉哦，柔软哦，皮肤过来很舒适啊，它所得到的身心上的快乐就好像一个比丘的灭尽三昧 灭尽三昧，这是指证到阿罗汉果的人才得到啊。就是灭尽三昧，灭尽七十和六十的这样的心和心属的这样的一种禅定啊。灭尽这个心和心属，就是它能够使这个心安住在无心位啊。这无心位在这个禅定当中属于九次地定的这种境界啊。那无心位在这个禅定当中啊，有两种，一种也有说无心位就无想天，那是外道凡夫也能修这种啊禅定，能修到无想天无心位啊。但是灭尽三昧，这是一个出世间的禅定，跟无想定的世间禅定是本质上不一样的，它指向出离三界的啊。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禅定状态，他的身心状况非常的安和快乐啊。就用这个来比喻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得到这个风的披拂，就好像证到阿罗汉果这样的出世间的这个禅定的快乐啊。那这样一看，我们看这个得风，自然得风就表现出这种五分法身的妙用啊。比如他说风吹的啊，能够演发种种法音，这就表明啊五分法身的慧功德啊。啊，能够显现他的温雅德香，来表明他戒定的功德啊。能够令闻者这个闻到之后烦恼习气不起来，表明解脱的功德啊。那么能够让吹拂这个风的往生者都能得到灭尽的快乐，这就表明解脱之见的功德啊。所以这个自然得风也就表明五分法身属起的妙用啊。哎，由于它是五分法身实相的妙用，所以也就令接触到这种风的往生者都能得到五分法身的功德，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啊。这个大家看这些是要我们产生一种殊胜的心哦。在我们这个世界，你想得到一个灭心和心属无心位的禅定，你要经过多长时间修行？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这个风一吹过来，你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正位哦。这可不是极为殊胜的快速成佛的法门吗？啊，所以我们要从中了解阿弥陀佛的果地上愿力加持的这种殊胜啊，这种啊不共，这种稀有难得啊。这就跟自理法门修行它所得到的效果洞见无量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快速成佛的法门，这在无量寿经是处处点示这一点啊。好，请看下面。又风吹散花，遍满佛土，随奢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沁香分裂，竹蕊其上，道下四寸，随举足矣，还服如故。花用已弃，地折开裂，以次化木，清净无疑。随其时节，风吹散花，如是六凡。好，先看这一段。好，这还是表明这个自然得风的妙用啊。这个自然得风它吹宝树啊，种种的宝树，树上有花啊，这个 风吹的这个花下来，就遍满在极乐世界的地面上。在前面我们讨论这个七宝树的时候，知道这个宝树也是或一宝或二宝或三宝乃至无量珍宝合成的宝树啊。那每一个宝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暖颜色，有冷颜色啊，有交杂在一起的种种颜色啊。所以这个风吹散花啊，每一个花有不同的颜色，哎，但是这个风啊很奇特，能够把相类似的同类的花能够飘在一起啊，黄色的花在一起啊，红色的花在一起啊，这个随时次第而不杂乱啊。除了花的那个颜色的分类之后，而且它这个花的颜色能够自然的搭配成种种微妙的图案啊，就好像这个花铺一个地毯，这个地毯是有图案的啊。那这个花是柔软光泽啊，这个虽然这个花是珍宝合成的，但极乐世界的珍宝是非常柔软的，不像我们这世间珍宝是硬的啊。哎，柔软到什么程度，就像啊迦旃林陀，就是像那个花絮的那样的非常柔软的状态啊。那么这个花它又有光，因为它是珍宝合成的，所以它能够放出自身的光啊，光泽很好啊，不暗淡啊。那这个花吹下来它又有香啊，沁香，而且非常的芬芳啊。那我们可以啊想象这么一个图案啊，风吹的花在地面上形成美妙的图案啊，它非常柔软，非常有光泽，而且放出种种炽盛的光，这个香味啊，那你对这个地面就非常有一种舒适、好耀啊、审美啊，这种审美的高峰体验都能显现出来，自然你就想走在上面啊。当这个往生者走在上面这个花上面的时候，由于它的花的柔软度很柔软，你走下去就能够陷下去四寸。陷下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花你随着你的踩上去，它能陷下去，那是非常舒服的。它就不像那个刚硬的这个你陷不下去，它跟你一种抗力，而是随着你的力向下，它也跟着你向下，随顺你向下的力啊。那向下的，但也不能老下去，一下子陷下去啊，把这个陷到这个大腿根了，那也不行啊，那就害怕了啊。四寸啊，这非常中道了啊，陷下去一点啊，很舒服啊。这时候你想拔出来也不费劲啊，哎，你想再往前走，你就随着你的脚抬起来啊，很轻松的抬起来。一抬起来，那个陷下去四寸的那块地方又自然的平展了，啊！如果你踩下去，一个坑在那里，你拔起来一个坑在那里还在那里，那就难看了，啊！这个还肤如故，啊！哎，这个风吹散花，它还有啊，花用以气，地则开裂。花用以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往生者在这里啊，这个走过去，观赏了他的那种最好的图案、最有光辉的时候，哎，他这种妙用自然就完成了。完成了，他这个花会呈现小小的枯萎的状态。啊，当这个状态一来，这个地面好像它就自然的在地下消失了， 这就好像地打开了，他从那个打开的地消失的一样，啊，他这个实际上就是变化的没有了，啊，这个花一下子没有了，地面上又是很干净的，没有一点东西，不染一点尘埃，啊，不点尘埃，但是你不能老是地面呢，因为这个花铺在地面上，像高贵花地华丽的地毯，那是很舒服的，也有观赏价值，也有实用的舒适价值，啊，所以吹摸之后，哎，自然的风又吹这个花，又铺到了地面上，铺到地面上，到了时候又消失，又铺上去，一天要经过六次，每天经过六次。这个六凡在《阿弥陀经》也讲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按照古印的这个昼三时、夜三时来说的啊。这个我们中国是十二个时辰啊，这个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印度它的时间尺度大一点啊，它就分为六个时辰啊，白天啊，这个晨朝、晨朝啊，日中、日末。这是白天三时，啊，夜晚是初夜、中夜、后夜，这是昼三时啊，这个昼三时、夜三时。好，那这个六时，前面讲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没有昼夜的更迭，没有日月星三光，那怎么表达这样的一个六反呢？难道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昼夜的差别吗？这里啊，我们要注意前面一个概念叫奇诸天人。天人往生的，他是在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他有他的习气，由他这个习气所变现的状态，他还有昼夜的这种习气。所以他所感知的西方极乐世界好像也有昼夜，但是好像有昼夜绝对不是像我们感觉到哦天黑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天黑，它整个是光明世界，所以他常常会感觉到比如花莲花闭了，鸟不叫了，哎，这就是夜晚之象啊，如果莲花开了，白鸟在叫了，这就是白天之象啊，他会用这种夜习的心感知那个啊昼三时、夜三时的相啊，所以古德注解这个经典，就是说这种描述还是说这个大业往生的凡夫在凡圣同居土的这样的相状啊，有啊如是六凡。所以，但我们不要理解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昼三时、夜三时的实际的情况，它是没有的。啊，因为极乐世界它阿弥陀佛它是一个十宝庄严土啊，往生者由他们业心变现之分为四土啊，所以在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的状态当中，没有昼夜啊，没有六凡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所以看到这个风吹散花，它就有种种德用。第一，它是供佛，啊，这个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啊，这个诸菩萨得了受记的时候，或者菩萨相互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哎，都会来以花来做供养，啊，那阿弥陀经讲那个，不仅极乐世界的天人每天早上各以一格称重妙法供养他方啊十万亿佛。而且他方世界的天人也会拿着花到极乐世界来供养佛，啊，所以极乐世界的花它的来源，一个是德风吹的极乐世界的花，七宝树的花，还有一个是他方世界天人在这散花供养，啊，这供佛的那个，然后这个花能够庄严地面，啊。啊，庄严地面，它也能留步万种文雅德香，来令啊往生者啊开发自信，啊念自信的佛法生三宝，啊回归到本源心地。 请看下面。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赫然，伟业患难，明耀日月，一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格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好，这是花光现佛第二十章。这一章所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啊，这样的一个一正相融、重重无碍的一种境界。首先表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量的珍宝合成的莲花啊，四周遍满极乐世界。啊，所以为什么叫西方极乐世界叫莲花国，又是叫莲邦啊？它是以莲花作为它的象征啊。于是极乐世界的本土都是遍满莲花啊。那这些每一朵七宝莲花都有百千种、百千亿的叶子，那这个莲花啊，也是无量珍宝合成的，所以它有种种的光明。每一种宝放出每一种光，也能显现它相应的一种色啊，所以它能够显现无量种的颜色。在这颜色当中，这里举出了六种颜色啊，你青色的莲花就放出青色的光，白色的莲花放出白光，黑莲花，这里玄啊，玄就是黑的意思啊，正色啊，玄色的莲花放出玄色的光，黄色的莲花放出黄色的光，朱红的莲花放出红光。紫色的莲花放出紫光，啊，这里看这个青白玄黄珠，啊，这都属于正色，这个紫颜色属于混合色，啊，所以它的莲花里面我们有正色与混合色在里面，啊。